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晚上有迎新会，有许多的新来的学生到洛杉矶到美国这里来读书。为什么我们要离开本国来到这里读书呢？因为我们希望得到更好的教育。我们在世界上的人，我们都希望我们能够不断地更上一层楼，我们盼望能够从更好的到最好的。但是作为天国的子民，什么是最好的呢？刚刚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各位晓得马太福音十三章是耶稣讲天国比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章节。在这一章里面，耶稣讲了几个天国的比喻，那其中这两个比喻是相关的，就是讲到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面，人遇见了，人知道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宝贝，那么就把它藏起来，买这一块地，以便得到这样的宝贝。天国呢，又好像人在寻找好的珠子，找到了一个最重价的最好的珠子，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珠子。他原来可能已经有很多珠子了，但是他发现说这是最宝贵的，是最好的，是最有价值的，因此他变卖其他的珠子，其他的东西，为了要得到这一个最好的珠子。那这比喻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到底这个比喻要教导我们什么呢？我们从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的比喻和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马太福音我们都很熟悉的登山宝训，天国的比喻和登山的宝训，就是耶稣在教导我们每一个天国子民，每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对神、对己、对人、对世界上的事物，我们应该有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天国子民有新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都晓得每一个基督徒有双重国籍，都有双重国籍。第一个国籍，我们是地上的国民；第二个国籍，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地上的国民这样的身份跟天国子民的身份是同时并存的。作为地上的国民，我们同时又是天国的子民，那这两个身份很多时候是可以相通的，是相安无事的。但是有很多时候，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会遇到挑战，我们会遇到许多的选择，因为很多地上的国民所做的事情，天国的子民不做；很多天国子民认为非常重要的，地上的人认为不重要。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天国的子民以后，我们一生当中都会遇到这样的选择。但请记得，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要超越地上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建立新的三观，就是新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好，那到底什么是天国的价值观呢？对一般人来说，人生当中有许多的取跟舍，有许多得和失，认为是值得的，认为是应该失去的，或者说我得到了，或者我失去了。人生当中有很多最根本的，有很多是末节的，并不是说末节的不重要，而是说这是根本，这是末节。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轻和重，有一些是自战自轻的，有一些是贵重无比的。那人价值观是什么？价值观就是我们面对取舍得失本末和轻重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判断呢？当我们判断了以后，我们如何去做选择呢？有了判断，我们才做抉择。那这是一个有理智的人，这是一个正常的人，我们的人生观就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呢，是有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抉择来编织而成的。就好像我们很多人戴项链， 你的项链里面呢，你不会拿到什么就放上去，你会选择，你会判断说，哎，这个珠子是有价值的，这个珠子是好看的，这个珠子是有意义的，你把它串起来才成为你的珍珠项链。就像在箴言书那边所说的，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样，就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思量，我们考虑，我们判断，我们做了选择以后，我们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一个有心要成长，有心要成熟的人，他一定会面对这一些选择，因为他不愿意平平凡凡的过一生，不愿意随波逐流，不愿意今朝有酒今朝醉，因此我们盼望我们能够从好的到更好到最好，所以在这里耶稣讲了天国的比喻，他这里讲天国比喻的时候，他说天国的子民，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就同时的身份就是天国的子民。那天国的子民呢，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寻找跟遇见，很多时候寻找是特意去寻找的，很多时候遇见是偶然遇见的，但是你遇见以后把握机会去寻找去得着，你的整个人生就不一样。我们在座各位不就是如此吗？我们今天在这里参加这个聚会，我们在绝大部分的人，我们在美国读书，我们在这里工作，那就是因为我们遇见了，我们寻找了，我们判断了，我们做了决定了，而且我们行动了，因此我们今天成为现在你这样的一个人。那天国的子民也是如此，天国的子民呢，在我们的人生的境遇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偶然的遇见，或者有很多是在必然的条件当中的遇见，但是我们遇见了以后，我们怎么做判断跟抉择呢？就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天国子民。天国的子民有时候可以是混混的做天国的子民，也可以很认真的做天国的子民。我记得我们在出版海外校园杂志，我跟师母我们一起编出版海外校园杂志的时候，另外还有一个杂志叫举目杂志。那我们出这个杂志的时候呢，有一次收到一篇文章，它的题目叫混混基督徒，混混基督徒。他说我做基督徒的话呢，我不求将来在天上我什么坐在黄金的宝座上，或者是什么管理几个城，他说我能够混到天国里面去，然后呢如果能够有一个小板凳，我可以坐在那边，我就很满足了。所以他说我叫混混基督徒。那这样的一种人生观或者这样的天国观呢，其实是错误的，各位晓得天国有小板凳吗？天国需要让你去做小板凳吗？他说我去那边扫地就可以，天国需要你扫地吗？那还有天国的人都是坐在什么宝座上吗？这是我们用人间的观念在想天国的情形。最重要的是这个人很没有出息，因为他觉得我混混就可以了。那我们做天国的子民，我们混着就进天国就好了，我只要进了天堂我就安心了，我就保险了，是这样吗？到底我们的心智是如何呢？耶稣他这里讲说天国好像宝贝，他注意到有宝贝，这个人发现宝贝，他遇到了宝贝，他注意到了宝贝以后呢，他就把它藏在地里面，然后去变卖所有的来买这个宝贝。显然他可能是偶然遇见，可能在挖地的时候、种菜的时候、浇水的时候偶然遇见了，但是他发现是宝贝以后，他就很认真的去保存下来，为了要得到这个宝贝，他有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心智。那他说耶稣又讲说天国好像一个买卖的人，他在寻找好的珠子，等到他买得到了最好的珠子以后，就把那些次好的，把那些原来觉得很好的都变卖了，为了要得到这一颗珠子。在这里显然讲到天国子民一个很积极的一个态度，天国的子民有一个预见而且寻见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天国的子民我们怎么做判断跟抉择呢？刚刚讲到说遇到一个宝贝，遇到一个最贵重的珠子，那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宝贝呢？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最贵重的呢？我们怎么去做选择呢？刚刚讲过，我们遇到过很多不好的东西， 我们知道不好，我们遗弃了，这很容易。那我们找一个还好一点的东西，还好的，然后再来很好，更好。我相信我们在来这新来的学生们，我们之所以会来留学，因为我们想要得到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先进的技术，学习到更有世界性的格局的一些教育。好，这是更好的。但是什么是最好的呢？从天国子民的眼光来看，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呢？世界上的很多的事物，你很难判断什么是最好的，因为今天最好的可能明年或者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再是最好的了。但是天国里面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永恒的呢？在天国当中，什么被看为是最好的，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是不会失去的，是不会遗失的，到底什么是最好的呢？摩西让我们看见很好的榜样，摩西让我们看到一个天国子民如何做判断跟抉择的榜样。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讲到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愿，就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他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享受最终之乐。那么摩西呢，他各位都知道摩西的故事，摩西他是希伯来人，但是因为当时埃及王要把所有的犹太人的男孩都杀掉，所以他的母亲呢就把他保留了三个月，以后发现没有办法再藏了，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面飘到尼罗河里面去，结果这篮子居然飘到法老的女儿的那边，法老女儿看到这个犹太男孩非常的可爱，就把他收留起来，成为法老女儿的养子，因此他就成为埃及王宫里面长大的一个埃及王子。他在埃及受了最好的教育，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圣经里面讲说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埃及在公元3000年前的时候已经是世界上最高的文明，他们已经可以造金器铁器，他们已经可以造金字塔，他们已经有天文学的知识，有外科手术有外科的手术，他们已经懂得许多的一些最先进的科技。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了一切的学问，而且得到全世界最好的，不只是教育、财富和一切的知识。当他有这样身份的时候，他长大了，长大了表示他成熟了。他长大了以后，他知道说，原来我是一个犹太人，原来我是跟这些在埃及地里面做奴隶的犹太人是同一个血统的。我不是埃及王子，我是犹太人，是这些在埃及做奴隶的犹太人的子孙。他知道了以后，他遇见的这样的机会，他认识知道了以后，他就要做判断跟抉择。他要判断说，我继续留在埃及王宫做埃及王子呢，将来说不定有可能继承埃及的法老，就是皇帝的位置即使不是皇帝的话，也可能在埃及的整个国家里面掌握很高的权势和地位他拥有财富，他拥有尊贵的身份。他要做这样的选择呢，还是选择跟那些受苦难的百姓认主归宗，与他们一同受凌辱，一同受苦难呢？这是他要做的抉择到26节那里要讲到，他说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各位注意到，更宝贵就表示说这是更好的，这是最好的，这是应该的，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能够得到什么赏赐呢？他是因着信就决心要离开埃及，不住在王宫里面。他不怕王的愤怒，因为他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去。你想想看，有哪一个统治者愿意让将近200万的民众离开他的国家，而且有60万是有劳力、有生产能力的人，怎么可能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呢？但是他不怕王的愤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望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相信神引导，神会成全其事，神吩咐他一定要成就。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刚刚所读的这三节的经文当中，他不愿他不怕，他不怕，他不怕，他不肯不愿不怕，不肯不愿不怕，不肯不愿不怕。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三个不呢？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他对神有信心，他凭着信相信，他不做埃及的王子，做以色列人。他不在埃及的王宫里面，他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一同受凌辱。他们不在埃及这个丰富肥美的土地上生活，离开埃及到旷野干旱贫乏的地方。他凭着信心相信上帝会带他们到迦南美地，让他们这个民族不再成为埃及人的奴隶，而是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敬拜神的、以神为中心的民族。他看到这样的远景，他有这样的信心，他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因此他不肯不愿不怕。他凭着信来向法老提出要求，让我的百姓出去，让他们能够到迦南美地去来敬拜神。那这是摩西他所做的抉择。他因为对神有信心，他对神的信实有认识，因此他不看外在的条件，不看从人从地上的国民所做的任何的判断和选择，他选择跟随神，选择走最难的路，选择做最好的决定。这是我们每一个天国子民，我们从摩西可以学习的榜样。摩西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三，他有三种的抉择。第一个是道路的抉择，他本来可以做法老的女儿之子，他可以成为王公贵族，但是他跟上帝跟神受苦的百姓同行。他决定不走世界上的人认为荣华富贵的最容易的路，他愿意走十字架的路来跟百姓同行。就像耶稣离开天上的荣华，他来到世上走十字架的道路一样。那这是摩西所做的抉择，也是每一个天国子民我们在面对信仰和人生一些道路选择的时候，我们学习走一个合神心意的道路。第二个是得失的抉择，是得失的抉择。他可以得到埃及的财物，他可以得到埃及的地位跟权势，但是他宁可失去这些权势，他要得到的是为基督受苦，能够与基督一同来受凌辱。很多人会说，那时候基督还没有降生耶稣还没有降生，摩西的时候耶稣还没有降生。各位晓得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耶稣降生以后所写的，因此已经有三位一体的观念。他知道摩西所做的选择，他跟随耶和华，顺从耶和华，跟百姓同受凌辱，就像耶稣基督顺从神的差遣来到世上来接受十字架的凌辱一样。摩西选择凌辱而不是选择埃及的财物，那这是一个得失的选择。第三个，摩西呢，他做短暂跟永恒的选择。他在埃及，如果做埃及王子的话，他可以得到短暂的财物、短暂的权势和地位。但是各位想想看，任何人间的权势跟地位，只要政权一改变，只要你的国王改变了，或者原来你的贵人、你的支持者改变了，可能就一无所有。这是短暂的，他可以得到权势地位，但是他一无所有。各位看到中国历代到现代所有的改朝换代，原来的将军、原来的贵族、原来的所谓成功的人，可能一改朝换代以后就变成罪人，就可能下到监狱里面去，可能就一无所有。所以呢，人间的权势跟财富是短暂的，但是他知道永恒的奖赏是从天上来的，永不会改变的奖赏。他认识到这一个短暂跟永恒的区别，因此他决定选择永恒的奖赏。 摩西他所做的选择，就是我们每个天国子民面对世界上的权势、财富、地位、享受，或者是认为人间认为很好的、认为更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判断跟抉择。我再一次说，地上的权势、地位、知识、财富，这一些并不是 不好的，不好的是在于你把它当作你终极的目标，你当作你成功的标准。它所谓不好的是你在不认识到它的短暂性跟有限性，以为这就是我一生值得把生命献上，把全部都摆上的，作为我终极追求的目标的时候，那我们作为地上的国民跟天上的国民，我们就好像白做了天上的国民一样。天上的国民应该有一个更超越的、更与世不同的选择，与世不同的判断，就是对于道路的判断，对于得失的判断，对于短暂跟永恒的判断。作为天上国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种不同。摩西做了这样的不同，耶稣基督也做了这样的不同的选择，保罗也做了这样的一个不同的选择。那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读登山宝训的时候，读天国的比喻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得到这样的教导，得到这样的一个认识。保罗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我从前以为与我 有益的，因为我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过去对他认为有益的是他的出身背景，因为他是贝亚敏支派的人，他是跟第一个国王扫罗同一个支派的人，他是法利赛人，也就是说他是在犹太人当中在犹太人的保守派当中认为是很虔诚的，是很尊重律法的，是晓得犹太人律法的他是法利赛人。他又是大祭司给他授权，给他让他可以去逮捕基督徒的。那大祭司呢，跟法利赛人是对立的，法利赛人是传统派，大祭司他们这个是叫撒都该人，他们是现代派，他们是改革派，他们是西化派，希腊的西，西化派。那他们呢是接受希腊人的文化跟背景的，因此他们也得到了罗马政府的认可，来成为以色列的行政上的领导者。所以保罗他在传统派跟西化派里面都得到接纳，都可以得到很高的权势和地位，而且他是加马列门下毕业的，也就是说他是在名师出高徒的这样的学问的地位，所以他在学问上、在宗教上、在身份上、在地位上，从世界上的眼光、从当时犹太人的眼光来说，他都是引以为荣的。但是他说，当我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发现我认识了耶稣基督，在当时认识耶稣基督等于你要放弃犹太人认为最荣耀的法利赛人的身份、撒都该人的身份，以及名师出高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必须丢弃这些，他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传扬耶稣基督的人，成为法利赛人所厌恶的基督教徒，他成为撒都该人认为是违背他们的政权的这样的一个囚犯。也就是保罗他跟摩西所做的选择一样，他要选择得到高位呢，得到财富呢，得到短暂的最终之乐呢，还是他要得到为基督所受的凌辱、顺服神的旨意所要付出的代价呢？保罗他必须做出这样的选择。当他面对这样选择的时候，他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跟随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认为这是最宝贵的，因为这个可以存到永恒。罗马帝国会过去的，撒都该人那些执政者会过去的，法利赛人也就渐渐就过时了，但是只有神的儿女、神的仆人、神的使者、神的子民这个身份永远不改变。好，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在面对选择的时候都 必须先有的认识，有了这样的认识，你才可能做判断跟选择。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他很会做土地开发的工作，也就是说一块空地他可以把它开发成为商业中心，甚至 几百亩的土地他可以开发成一个小城市一样，小城镇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土地开发商。他的眼光非常的正确，别人看不到这一块荒地有什么用，他能够看出将来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商业广场会在这里出现，他看到这边会有一个新的退休中心在这里建筑出来，所以呢他投资都很准确，然后他赚很多钱，赚到数钱呢手都会发酸，手都会抽筋。那很多人常常把很多钱投资给他，说你来帮我投资吧，求你求你，我把你几百万美金给你，请你帮我投资。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后来他到了中年以后，他赚的钱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想要全时间侍奉做传道人。他就向神学院申请说要当成学生，他也向教会的牧师，很多资深的老牧师们告诉他们说我想成为传道人。神学院没有一个神学院要接受他，也没有一个牧师鼓励他说你去做传道人，他们说你去做商人好了，你去赚钱，你奉献给教会，奉献给神学院，你不用来读神学院，也不用来做牧师。那这些牧师跟神学院大概大家都很认识他，我也很了解他，所以呢他跟我讲，他跟我埋怨说怎么神学院都不说我呢，为什么牧师们都不鼓励了呢？我说我也不鼓励你，因为你实在不适合做传道人，你的个性，你的背景，你的作风都不适合做传道人，你就专心的做上帝要你去为主赚钱的工作，觉得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不是做传道人才是唯一的呼召，是最高的呼召，最神圣的呼召。你去做企业家，你去做护士，你去做保姆，你去做扫地的人，你去做清洁工，或者你做大学教授，或者你去做医院里面的医生，你做工程师，只要你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呼召，都是神圣的，都是对你最好的。那我反过来讲，另外一位弟兄他是美国一个大财团派到中国的一个十九家公司的财团，在中国有十九家公司的财团的财务总监，就是 CFO。我们在座人很多人知道一个公司里面最大的是 CEO， 然后接下来就是 CFO， CFO 呢是财务总监。那他是这个大集团十九家公司的财务总监，他做得非常的成功，也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后来他也是同样的，他有心要奉献读神学院做传道人，他们的总公司来跟他约谈，派最高的负责人来跟他约谈，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呢？是对方给你很高的薪水，你要跳槽吗？他说我不是，我不是要跳槽。他们说他给你多少钱我就给你多少钱，而且比你他们给你的更多。他说我也不要，我不是，我已经决心我要奉献做传道人。他们的总公司的人说，你的老板太大了，我没有办法跟他竞争，我放弃你了，我放弃了，我就是让你走吧，因为你的老板太伟大了，我没有办法去跟他竞争。他后来就成为到神学院去读书，从做最基本的读起，然后后来他也成为一个传道人，在一个小小的教会当中来侍奉神。那我要强调的就是，神很多时候呼召像保罗，像摩西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有很高的成就，有很高的地位，很可以享受很多的财富，但是神呼召他们来作为世人认为是要受凌辱的，要受苦的，要走十字架道路的这样的传道人。但是上帝很多时候也选召像但以理，像约瑟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去做祭司，不是做士师，不是做文士，不是做先知，他们是到政治界里面，在最复杂的政治界当中去做总理，让他们去做光做盐，让米迪亚那样的女企业家在菲利比那个地方去做纺织业的工作。 上帝也呼召诗篇三十一章那个才德的妇人，她是一个好妻子，是一个好母亲，同时也是一个女企业家，就是上帝选召不同的人做不同的工作。上帝也选召以色列一个小女孩，她被亚兰人掳到亚兰国去，这是很可悲很可怜的，她离家背井被掳到敌人的国家里面去，在哈曼那个元帅哈曼的家里面做婢女。但是上帝也使用她，让她在哈曼的家里面给她的主人跟祖母做了很好的建议，让乃曼去找先知以利沙，让以利沙得到医治。总之神选召各种不同的人，在神给他们的岗位上，让他们做最好的选择，让他们做神认为最好的侍奉。那基督徒的选择，天国子民的选择，关键是在于你选择的只是跟世界上的人都一样吗？跟你在同学会的时候，参加大学同学会的时候，大家比较来比较去的那样的比较吗？还是你跟神国的价值观来做比较呢？那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选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问自己说，到底我的价值观，天国的价值观怎么落实在我的对自我的认识，怎么落实在我对金钱的态度上呢？天国的价值观落实在我是谁，对自我的认识上面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上帝按他的形象来造人。当上帝造万物的时候，是按照他的智慧，用他智慧的设计来创造天地海地上的地上的植物动物，还有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上帝用他的智慧来创造世界万物，但是他造人的时候，各位注意到他造人的时候说，我要按我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来造人。什么叫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呢？上帝的形象跟样式就代表说是有上帝的智慧，有上帝的本性，有上帝的生命，有上帝的灵在他的里面。动物被造的时候没有上帝的形象，但是人男女都一样的，男人跟女人都是一样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平等的，是有神的灵，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智慧，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的。因此人受造何等的尊贵，是何等尊贵的一种受造。也就是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以后，我们知道上帝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让我们与神、与己、与人、与物都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我们是有归属感的。我属于神，神也认我们为他的儿女，为他的使者，为他的仆人。神称我们为朋友，神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那这是我们有归属感，我是属神的人。当你今天加入教会以后，昨天晚上迎新会，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位在我们当中啊。昨天来参加迎新会的，我盼望你们不是只来看看吃吃玩一玩就回去了。我盼望各位来到教会以后，你在这里得到归属感，你觉得这是我属灵的家，因为我们已经离家背井来到了美国这个新的地方。那各位知道在美国的读书的制度方法学习方式都跟在中国不一样，跟在台湾，跟在香港，在东南亚很不一样，这是一个新的学制，新的学习方式，是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很容易有陌生或者孤单的感觉，但是我们进入教会以后，你要知道我们虽然没有血统的关系，但是有属灵的生命的关系，这是一个归属感。我们都有同样的天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那这是一个归属感。这是你在任何一个群体当中，无论是同乡会、同学会，在什么其他的什么社团当中，你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归属感。那这是神儿女、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团契当中，我们得到归属感。你知道我是谁？我是有主的人，我是名花有主的人，我是名草有主的人，我是有天父有神做我的天父的人。我是有许多弟兄姐妹的人，我有许多关心无缘无故的爱的群体一起聚集的人。好，这是我有归属感。 我有使命感，因为神造人的时候让亚当夏娃管理伊甸园里面所有的万物，植物动物，所有的神所造的，神让他们来管理，为他们命名，神让他们来管制他所造的万物。同样神也把使命托付给我们，我们作为神国的子民，神给我们使命感，让我知道说我不只是来混一混而已，我来读书不是混一混，我工作也不是混一混，我结婚也是顺便生个孩子结个婚而已。我们在这里结婚生子工作，或者我们回国去，我们都有使命感，我们都带着使命在世上过我们的生活。再来，我们人的需要神会供应，因为在伊甸园里面神让他们可以享受园中一切所有所造的，我们在神那里得到安全感。世界上的东西也许会过去，但是神的信实、神的供应、神的同在是永远长存的。那这是一个归属感、使命感和安全感。各位来到教会，各位成为天国的子民，你最重要的是有这样的感受：我是有归属感的人，我是有使命感的人，我是有安全感的人。虽然有时候遇到困难，有时候遇到功课上的财务上的、身体上的，或者是关系上的许许多多的困难跟挑战，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的是我们的归属感、使命感和安全感。那这是你做抉择，当你抉择你要成为基督徒，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当你要决定成为神国的子民，你愿意跟随基督的时候，你得到的这个得失的认识，这个取舍的认识，是我们作为天国子民必有的。我们有天国的价值观，天国的价值观就知道说我是谁，我不是单单靠外在的颜值来被人羡慕成为有价值的人。我刚刚说不是单靠，不是说不要哈，你有颜值当然很好，但是我们的颜值到底如何有很多不同的标准。每个人情人的眼睛里面都会看到西施或者东施所以我们到底颜值如何，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在神的眼中你是谁。神看你是按我的形象造的，你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这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尊贵，何等的尊严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神如何看我，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所谓成就感，我们的表现被别人表扬这是世界上人认为有价值的人。当然你能够有成就，能够被表扬， 被人看见，当然是很好。但是无论我表现如何，神永远爱我，无论我的表现如何，我都得到神的喜悦。就好像你的孩子一样，我们常常会跟孩子说你要考试，你要考得很好，你考得很好我就喜欢你。但是一旦你的孩子考不好，你就把他遗弃了吗？你把他丢到河里面去吗？我们不会这样做的，对不对？我们会更鼓励他，我们会更爱他，我们会想尽办法让他能够有更好的成就。那这是因为他是我的儿女。我们人间的父母亲，我们不完美的人间父母亲都是如此，何况我们的天父呢？他知道我们的表现不好，他知道我们有失常的时候，他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跌倒会软弱，有时候你已经好像已经非常的属灵的，居然也会犯很大的错误跟失败的时候，神他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写的。那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知道神不是看我的表现如何，神看的是我是谁，我是他的儿女，他就永远爱我。我当然尽可能有好的表现，但是不用表现来作为我得到神喜悦的标准。我以前常常到国内去，然后我去一个大学去拜访一位姐妹，因为这姐妹是我们在释放当中认识的也是海归回到国内去。他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里面教书，我每一次去探访他，他旁边都跟着几个学生，有的学生是意气风发，然后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的样子，有的学生是两眼发直的， 各位知道学生为什么会两眼发直，就是他啊得到啊忧郁症，因为他们都是各省各市最好的学生才能够进这个大学。进这个大学以后，哇，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每一个人几乎都是状元。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就发现过去啊被人所称赞的，来到这边他只是千千万万的状元当中的一个状元而已啊。所以啊，他就非常的失落，然后呢，考试考一次失败，他就几乎啊痛不欲生，有的人甚至自杀啊的这种情形常常会听见。那没有自杀的就两眼发直嘛，就两眼发直，就不知道怎么办啊。好，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两眼发直呢？因为他觉得我无颜见江东父老，我无颜见福建的父老，我无颜见河南省的父老，我无颜见山东省的父老。那所以呢，他啊就觉得我考试失败了，我没有得到第一名啊，或者甚至考不及格了，哇，他就觉得他整个人生都崩溃了一样啊。那这是人按我们的表现来看我们，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的表现如何，他永远是有价值的人，他永远看我们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世界上的人讲到成功是功成名就才叫成功，但是在神的眼中，你做成神的功就是成功。我刚刚讲过，保罗在世人的眼中，他是法利赛人，他是撒都该人，他是有学问的人的时候，世人看他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当他跟随基督以后，在他以前的同学以前的同事看他是一个最可怜的最可惜的一个人，但是他知道，我做成神的功，我就是成功，我为了得到基督，我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啊，这是最有价值的事情。他的价值观改变了，他成为一个做成神的功的人。我刚刚讲过，即使你是做扫街的人，你即使你是在医院里面，你不是做医生做护士，是做洗衣服的，洗那些病床单的人，在神的眼中，你忠心尽好你当今的本分，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我以前跟各位讲过一个见证，我在多伦多大学的大学的聚会的时候啊，听到他们每一个新来的人介绍都说，我是关姐妹介绍来的，我是关姐妹介绍来的。我想这关姐妹到底是校长呢，还是医院的院长呢？为什么他一介绍他们就来呢？后来我打听了以后才知道，原来这个关姐妹，我见到她也才知道，原来她是一个移民，她是一个在医院里面做洗收床单的。各位晓得哈，不是做医生护士，而是啊把病人的床单收起来然后去洗的这样的一个工人，可以说是医院里面最底层的一个人。但是为什么大家遇到关姐妹都愿意来参加聚会呢？因为这个关姐妹很有爱心，她很有笑容啊，来医院无论是做检查或者是生病都是很愁苦的，但是他们愁苦的脸看到关姐妹的笑脸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哦，原来成为基督徒可以这么喜乐。所以关姐妹说，你来吧你来吧，他讲的普通话也不标准，但是他说你来吗你来 啊，他就跟着来了，他们都来了，十个里面有八个，而且好几年都是如此，只要有人介绍我是怎么来的，他就说是关姐妹介绍他来的。那我们就看到说，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成功的人，他不是医院的院长，也不是学校的校长，但是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他做成了神的功。最后我们讲到基督徒对金钱的态度，我们作为一个神国的子民，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消极方面呢，我们不去追求贪婪，追求钱财，我们不要让金钱做主人，要做金钱的好管家，这是消极方面，就是说不是去以金钱的获得作为我人生的目标。金钱当然是需要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钱又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也万万不能，所以我们需要金钱，我们需要有够用的经费来支持我们的学费，支持我们的生活费。我们有孩子以后，我们也需要足够的金钱来养育我们的子女，但是不要把金钱的获得成为你人生的目标，成为你最高的追求，成为你认为最好的，它是你需要的但不是最好的，不是你最唯一的终极的追求。好，那这是我们的正确的一种态度。那么在消极方面呢， 在积极方面，对不起，刚刚是消极，在积极方面呢，我们对拥有权的看法要有改变哈。我不是拥有以拥有来作为我的成就，我拥有多少来作为我的成就，而是我如何善用所拥有的。我的拥有也许不多，但是我善用所拥有的，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各位记得吗？我们当中有很多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当我们在读学生的时候，无论是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都很穷啊，对不对？奖学金不多，那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不多。但是那时候呢，穷人有穷人的快乐，穷学生有穷学生的快乐。那时候哇，吃到一碗蛋炒饭，哇，就很高兴了。那么现在呢，山珍海味我们常常也不高兴啊。那你就会发现，其实金钱的拥有不见得是你快乐的来源啊，最主要是如何善用所拥有的，满足你所拥有的啊，这是积极的这一方面。另外一个积极的方面呢，就是我们善用主所给我们的金钱呢，来为主所用哈。你能够像亚利马太的那一位约瑟，他是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就贡献了来埋葬耶稣，贡献他的拥有的东西来埋葬耶稣的身体。吕迪亚腓立比的吕迪亚，她是一个女企业家，她就开放她的家庭来作为祷告会跟聚会的地方。那么她拥有很多，但是她善用所拥有的，而不是只是作为自己的享受。他能够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知道什么是我需要的，什么是我想要的。需要的每一个人不一样，你如果单身的时候你的需要的不多，你有了孩子以后你的需要就多了，你的孩子有三个以后你的需要就更多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需要。你知道什么是我需要的，而不是单单去买那些别人有我也想要有的那些想要的东西，那这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各位晓得约翰·威斯理是十八世纪末的时候英国一个布道家，他创办的卫理公会，创办的很多的神学院，很多的孤儿院。约翰·威斯理呢，他在牛津大学做讲师的时候，他在教书的时候，做讲师的时候，那时候他是单身他的收入一年只有收入一年有大概30英镑他很够他使用了。所以呢，他因为年轻，因为单身，所以他就很多钱就大手大脚的使用。有一次他买了一张画，这张画呢用了很多的钱，以至于有一天他们在单身教师宿舍里面有女仆来帮他们做家务嘛。当那个女仆来做家务的时候，她发现这女仆呢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衣服很少，然后非常的可怜。她就想要从口袋里面拿钱出来帮助她，结果她发现我钱都用光了。那一次给她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她说我要懂得存钱，我真正需要的才用，我想要的不一定是我需要的想要的不一定是你需要的。所以呢，他就学习开始存钱。他发现他一年的需要只有28英镑一年28英镑。所以当他有30英镑的时候，他就说我就存2英镑，我可以帮助那些贫穷的有需要的人。各位晓得那一段时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贫富悬殊，很多农民工失业到城市里面住在贫民区里面，所以他上帝给他的感动是去在贫民区当中去向那些没有钱的，没有不能穿西装不能穿洋装到教会里面的人去做讲道。所以他去想要帮助他们，他就发现我如果把钱乱用，我就没有钱去帮助他们。所以他立志说，我单身的时候我就只做28英镑的生活。后来他的收入增加了，到了50英镑，到了100英镑，他仍然过28英镑的生活方式。这样他就可以存下来多存22英镑，可以存72英镑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后来他成为全英当时卫理公会的最高领导者，他的收入到2000英镑。他2000英镑的时候，他说我仍然过20英镑的生活，28英镑的生活，因为这样我就有1972英镑可以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像他一样，因为你 单身的时候用28英镑，到了结婚了可能就可能要变成56英镑了，有了孩子以后可能就变成100英镑的需要，就是说你的需要会增加，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真正需要的跟你的想要的来做对比的时候，你选择我如何善用我的金钱，做在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上，那这是一个价值观的判断和选择。愿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说，我过去在选择我专业的时候是根据什么做判断的呢？那我现在信主以后，我的判断已经有改变了吗？约翰卫斯理的故事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求神来光照我们，启示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不认识你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活在世界当中，我们有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世界上的人所做的判断。那现在你选召了我们，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也改变了，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改变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改变了。求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超越的价值观以后，我们在做抉择，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我们在决定去留的时候，我们在决定取舍的时候，求你让我们有一个与世不同的选择。感谢你，你不仅改变我们的生命，你也改变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婚姻，改变我们的对人对事对物的态度。求你让这样的新生命，让神的形象，让神的样式，让神的思想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活出来。我们也纪念新来的留学生或者新来的移民，主啊，求你帮助他们，也让他们能够在世上追求学问、追求成功的环境当中，也追求信仰上更深的认识你、更爱你、更活出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